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我可以打个比方，就说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啊，马云、刘强东啊，就突然就失踪了啊，就突然就失踪了啊，包括这个顺丰的王卫啊，就所有的这种快递的企业家也全失踪了，那、啊、大家一夜之间就没法买了啊，然后啊，很快这个大家所熟知的各种互联网的 CEO 都消失了，整个互联网就崩溃了。当政府来接手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办法很好的经营互联网企业，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互联网这个企业，整个世界的转动啊就停止了。这个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一个小说里面写的一个故事啊。在小说中呢，企业家、资本家被描述为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叫做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呢，用自己的双肩将天穹举起，就他举天的啊，支撑起整个世界的运转。在小说中呢，有两位主角，一个叫做弗朗西斯科啊，德安孔尼亚啊，然后另外一个主角叫汉克里尔登。然后呢，这个德安孔尼亚就问这个里尔登啊，他说，当他们目睹了这个世界的阿特拉斯，也就是这些企业家和资本家啊，他们辛苦的背扛世界时，这个世界不仅没有体谅他们，反而在他的肩膀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啊！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是这个左翼思潮的泛滥啊，和管制赋税、道德的谴责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啊，这个怎么办啊？里尔登是一言不发。这时，德安孔尼亚回答，就是说我们就耸肩摆脱重负。意思叫是什么呢？就翻译成现在微博流行用语，就爱谁干谁干，反正老子是不干了，是不是啊？爱谁谁，反正我不干了啊！最终一把将这个充满集体主义、管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美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啊！这个，所以呢，安兰德这个思想啊，他最为形象的传递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一种主张，只要个人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个人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及其人身财产，从事任何活动的一个政治哲学。那大家肯定问了，孙雨辰讲这么半天，这个自由意志主义是为了啥呢？就是因为自由意志主义确实也是一个这个硅谷思想的这个异端。最早呢，我们可以在1987年的这个 Peter Thiel 在斯坦福，就大家可能知道彼得蒂尔，这个是个这个硅谷现在最有名的教父级人物他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创办了一本自由意志主义杂志，叫做 Stanford Review， 也就是斯坦福评论。后来这本杂志的许多成员都进入了著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创业的圈子，叫做黑炮黑帮。而这其中后来的许多人后来成了美国币圈的著名支持者。可以说与此巧合的事情是，我几乎也是在同一时间知道这个比特币与自由意志主义的。比特币区块链技术可以说是为了自由意志主义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自由意志主义最理想化的状态叫做无政府资本主义其中它有一个符号，就是类似于像美金的一个符号叫 Libertatis Equibritas 这个我不知道我读的这个准不准确它这个符号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象征符号它这个符号呢也被广泛用于来代表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政府了，但是它最头疼的呢就是政府的存在，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人类中没有完全有办法避免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即便无政府资本主义呢，它也将政府啊成为一种必要之恶。建立一套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这套体制内呢，没有任何权力机构能够禁止任何人经由自由市场来提供技术服务，来提供各种服务了。但由于技术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在很多地方忍受政府垄断所提供的昂贵但品质却极为糟糕的公共服务。而政府与国营机构提供的服务最糟糕的啊核心，当然就是货币与金融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种政府主导、政府垄断的货币金融体系呢，正在区块链技术面前土崩瓦解。原因很简单，区块链擅长解决这种啊大规模陌生人协作中的信任问题。而这个信任问题呢，现在往往就是由政府和国营机构来扮演解决它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政府和国营机构呢，他们总是试图显得非常中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政府以前擅长做的这个事儿呢，在区块链技术基于去中心化的对等网络面前是可笑的。利用这个开源啊，同时把密码学原理、时序数据和共识机制相结合，来保障分布式网络中的数据库的节点连贯和持续，使信息能够及时验证、可追溯、难以篡改、无法屏蔽，创造出了一套隐私、高效、安全的共享价值体系。这一套价值体系呢，能够彻底摧毁政府在货币金融上的啊这个服务垄断的优势。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很简单，那么仅仅是这个替代在货币与金融层面替代政府的服务吗？不仅仅是如此，后来以太坊的诞生啊，以及区块链这个概念的这个诞生啊，前所未有的将这个革命啊推进到了一个新纪元啊，推进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啊。当然这一个就是以以太坊的诞生为标志的。